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你真是那位圣洁的神，你的话语实在是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天父。所以当我们来把你的话展开，我们要来听你自己话语给我们的启示和教导，实在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和敬畏的心。主啊，实在你是赐恩给谦卑的人，但是你阻挡骄傲的人。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实在承认我们自己的智慧很有限，我们的理解很有限，而且我们发现最困难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话跟我们自己的生活连在一起，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我们既然存着对你真正的渴慕，我们真的是要渴慕来认识你，所以天父，我们也就不断地来寻求你赐恩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真理的圣灵的教导，我们可以来明白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我们要感谢你把圣灵赐下住在我们里面，实在是我们的保惠师，提供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把罗马书里面的圣灵论啊，也就是说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把它结束。那不过我们就是有几段的经文要来看，首先我们要来看第十四章第十七节。不过呢，我们解释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必须花一点点时间讲解这上下文，因为我们要在上下文里面才可以真正正确的来明白保罗这样的话讲到圣灵的真理这个实际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看第十四章我从第一节 读起哈，那我们把整章读一遍，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上下文。事实上呢，进入第十五章还是在连续十四章所谈论的主题，所以我们等一等 要看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来了解。好，十四章的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们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这个，我们要你要在圣经上你稍微画个记号哈，只在乎在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所以这个在圣灵中不是指描述喜乐，这个在圣灵中，你如果看英文圣经就很清楚，神的国是在乎在圣灵中的公义、和平跟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 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好，我们在这一段呢，其实是看到保罗在处理当时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见这里保罗称两组人说话，一组人呢是信心软弱的，一组人呢是信心强壮的。这个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直接是强壮这个字，但是呢跟信心软弱的相对就是信心强壮的。那么这里我们先了解这个所谓的信心软弱是什么意思。这个信心软弱呢，这个信心不是指我们面对神的福音所做出的回应那一种的信心，也就是说不是我们今天悔改接待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待耶稣，或者说信心来相信神，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转向神，以神为中心，完全的信靠他，完全的降服于他，完全的顺服他，这个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信心。那这里所谓的信心软弱不是指这方面软弱，不是说哎呀一个人他在信靠神信靠耶稣基督这方面信心很软弱，这里的信心是指他在生活当中，他相信在生活里面哪一些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是讨神所喜欢的，他对这样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你可以说讨神喜悦不讨神喜悦的行为，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相信。所以譬如说犹太人，所以其实我就接下来解释啊，所以这里所谓信心软弱的人最可能的就是那些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因为我们看到这里讨论的争论的是什么，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哪些日子是比较强哪些日子是比较弱，所以我们看到争论的这些问题就暗示其实很可能所谓信心软弱的他们是那些已经信主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他们虽然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也知道耶稣已经让他们从律法之下得释放，可是他们一生之久他们都在什么遵守这个律法他们认为按着律法而行，遵行神给他们的诫命才讨神的喜悦，这个是一点错误都没有。然而只是他们即使接待耶稣也知道他们已经从这个礼仪旧约的礼仪之下得释放，但是呢对于生活当中譬如说守日子，他们还是以安息日就说是以安息日是应该是敬拜神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常说有所谓的 Messianic Community， 就是信主的犹太人的教会，他们不是礼拜天聚会，他们还是星期六聚会，就是说你现在去信主的犹太基督徒的敬拜呢，他们是在安息日敬拜，那我们是在今天主日，因为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而且我们已经说过了初期教会显然他们就已经改为在这一天来聚集敬拜神。好，所以他们相信某些事情还是这样做才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所谓的他们的信心。那这样的人是为什么被称为是信心软弱的呢？因为信心强壮的人是知道说我们已经从律法下得释放了，所以日子已经不再是说哪一天比其他的日子有特殊的重要性，那个属灵原则还是在，也就是说一个星期我们仍然要把一天分别出来来敬拜神，把这一天分别出来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这个是神设立安息日是为我们的益处。但是我们 已经从律法之下得释放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再拘泥一定要是一个礼拜七天中的第七天，七天中的第七天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星期六。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在星期六，我们改在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的日子就是今天聚集呢？所以我们就这就叫信心强壮。所以为什么这里说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可是有人却看某一日比其他的日子强。那所以呢，这些信心强壮的人，他们知道在基督里已经有自由，可以去做各种的事情。那我就再举一个例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是拜偶像的地方，市面上所卖的所有的肉类呢都是祭过偶像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地你买不到任何的肉是没有拜过偶像的肉。那保罗说什么？信心强壮的人就是他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这块肉是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拿去拜了，然后拿到市场上卖。可是信心强壮的人知道这个偶像根本算不什么，这个行为本身对这个肉不产生任何的影响啊，这块肉还是这块肉。当然对那个拜偶像的人是很有意义，拜过这个神明，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有这个自由，我们不会受这个捆绑。意思就是说，对一个信心强壮的基督徒，他吃这种祭过偶像的肉，他的良心不会不安，因为他知道偶像算不算得什么，也不是他拿去拜，那个人拜过以后，这块肉还是这块肉，所以呢他可以吃。可是有一些人，他是从拜偶像，过去拜偶像的这种环境能够悔改认识了耶稣基督，对他来说，如果这个肉拜过偶像，还是在他心里面还是觉得这是拜过偶像的。他虽然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可是他没有办法立刻就说他不可能立刻就在这样的一个认知上他有一个可以完全的自由，所以可能拜过偶像的肉他还是会很忌讳，他不愿意吃。那所以其实所谓信心强壮的人呢，是能够比较充分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心里软弱的人呢，他们是相信某些事情是被允许去做的，某些事情是不被允许去做的。虽然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确实因着耶稣基督已经从旧约的礼仪的要求之下得自由，可是犹太人真的是，你想他们一生不吃猪肉，你叫他信了耶稣以后可以吃猪肉，对他来讲这是很困难。所以像今天如果有一个回教徒他真的是转向耶稣基督，他恐怕也没有办法立刻就可以说我不吃猪肉。那好，所以他们就为了这样的事情怎么样产生了不和睦，彼此就有了纷争。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是谁？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换句话说，那些信主的这些犹太人基督徒，他们还在守这些譬如说食物的洁净不洁净的礼仪啊。那些强壮的基督徒呢是吃的人，他们呢就会轻看这些不吃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得自由了，你为什么还被这个捆绑呢？所以这些吃的人是指强壮的基督徒，会轻看不吃的。可是不吃的人就是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可能猪肉他还是不吃，但是呢他就论断那些吃的人。所以信心强壮的人会轻看这些信心软弱的人，而信心软弱的人就论断这些信心强壮的人。所以这就是当时保罗处理他们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我们主要是要讲解第十七节啊，所以我就不会每一节都很详细的来解释。那针对这样的问题呢，保罗他就提出劝勉。所以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保罗就以一个神学的基础，他说基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或者为自己死，我们或死或活都是主的人。换句话说，基督已经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是属基督的人。 我们既然是属基督人，所以第十节保罗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所以无论是强壮的弟兄轻看软弱的弟兄，或者是软弱的弟兄论断成强壮的弟兄，都是不相宜的。因为我们都不是要讨我们人的喜欢，我们是要怎么样讨神的喜欢，而我们都是已经属于基督的。所以呢，甚至他提到最后一个支持的论点，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啊，这个我们都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向神说明。那么有些人他吃他守日子是为主守，有些人他吃是为主吃。换句话说，这些强壮信心强壮或者信心软弱的基督徒，如果他的动机都是出于为主的缘故而做的，那在这些生活的这些啊实际的生活做法上呢，如果他们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动机，最后审判他们的是谁呢？是神。所以我们不要轻看那些吃的人，吃的人不要轻看那些不吃的人，不吃的人呢也不要去论断那些吃的人。主可以叫他站住，他说你是谁论断别人的仆人呢？论断的人是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他就论断那些信心强壮的人，因为那些信心强壮的人什么都吃。那但是他说，保罗说主可以叫他站住。这个站住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的行为是否被接纳只有神来做决定，那么所以呢，这些信心强壮的信徒他们什么都吃，那么主呢也会继续的让他们能够过一个讨神称许的一个生活。你们这些不吃的人不要去论断他们，认为他们这样子所做的就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等等之类。所以这是保罗的劝勉。那因此到了第十三节，他就说我们不可以再彼此论断，不论是轻看或者论断，总而言之都是存着一个对弟兄啊，用自己所认为的一些标准来，或者说甚至是以自己作为标准来取代神。论断这件事情，我相信最可怕的问题是在乎我们扮演神的角色。所以这个论断的罪是很严重的。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十一节到十二节提到说，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向神交账，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我们是凭我们有限的知识，凭我们有限的了解，凭我们有限的这个观点。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神，可是我们却俨然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所以当我们论断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对别人做出一个裁决，一个判断，是扮演神的角色。那所以论断跟要分辨是不同的。神要我们分辨，神不要我们不分辨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神要我们分辨，但是却不要我们论断。那意思这条线是很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我们已经越界了，什么时候没有越界，只是做一个分辨。我自己在这么多年，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上求神帮助我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就是不要论断人。因为圣经保罗在第二章就已经说，你是谁你竟然论断人，你自己所做的跟你被你论断的人所做的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我们真是眼瞎，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在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跟别人是一样的。其实这句话常常帮助我，每一次我心中产生论断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句话，神这句话。所以我立刻我会看见说，当我说他没有爱心的时候，我看见我自己就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所以其实当我们说人没爱心的时候，其实这为什么说分辨跟论断差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说这个行为 是一个没有爱心的行为，这就是一个分辨。但是你说从这个行为你就立刻说，所以他一点爱心都没有，这就已经跑到论断去了。 OK， 你就对这个人下一个断语，你看他这么没有爱心，可能这个行为本身没有爱心，因为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你可以有客观的一个依据看到他做的这件事情，但是你不可以因此就论断他。譬如说今天这个人要一个 ride 来打电话给你，那你说对不起我不行，我有什么事情我不可以给你 ride， 好，那这个被拒绝的人心里就会觉得说，你看他一点爱心都没有。但是你不知道所有的事情，他说他有事到底是什么事情，也许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是一个在优先次序上，就是说很可能他也是不得已的，就是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你这个 right， 但是我们就凭这个我们就说你没爱心，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条件是很细，可是是可以学会分辨的。其实真的就是看我们里面是不是真主为大，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敬畏神，知道我是一个有限的人。所以有些人会跟我说，师母有些事情我不想来跟你讲，因为我很怕是在论断人。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有些事情你应该要告诉我，你就要告诉我为什么，因为是为了某人属灵的益处，那么可能这个人真的是需要帮助，可是你说我不要讲，因为我怕论断人。那真正的论断人不是因为我出于真正的爱心，我知道这个人他是活在罪的里面，所以我现在是我知道他要，就是说他需要人帮助他脱离这个罪。那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所以你要来告诉我啊，他有这个需要。那可是我们就觉得，我不要论断人，好像我把人家的丑事张扬出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真的，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们罗马书讲了这么多。我们约翰福音也讲了，你就会发现那个真的能够在凡事上去做这种 discernment 做分辨的，其实还是要靠圣灵，真理的圣灵，他一方面鉴察人心，所以他可以把我们里面真正的动机显出来，然后也只有真理的圣灵会给我们那个智慧，使我们想起圣经上的话，想起圣经上的原则，在这个目前这个处境当中，哪一个原则适用在这里？所以前两天还在跟一个人谈论，他做一个决定，他说他经过祷告，他认为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呢，他这个他是先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后来别人又再一次好像说提出邀请，他就再继续说好，那我就再祷告看看。在祷告以后呢，他就改变了，他说哦，神就提醒他另外一方面，所以他就觉得说，那这样子的话可能这就是神的旨意。后来我就挑战他，我说你怎么去衡量这两个，因为事实上这两个都有一个原则在里面。那他就说他后来的出现的这个是他前面没想到的，所以现在后来想到了，他就觉得那这就是神的旨意。后来我就用一个例子跟他分享，我说尼西米那个时候很一些以色列人娶了外邦女子，那么娶外邦女子这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但是呢尼西米要他们休妻，这也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休妻是神所不喜悦的，娶外邦女子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圣经很清楚说他们会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那在两难之间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去衡量轻重，所以最后尼西米要他们休妻，因为当我们衡量轻重的时候，虽然休妻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不休妻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这些外邦女子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这个导致更可怕的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花一点时间，因为我也知道大家觉得最困难就是应用这个论断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尽量多给人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意思就是说我多给人一些恩惠或者一些怜悯， 多穿别人的鞋子，我也不要马上就好像说坐在神的位置上。我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不管什么事情，我就把它再带到神的面前来，我是求神来帮助我去分辨。所以我希望我们真正就是真的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听是道理，我们学的东西呢，我们都要其实都是在生活里面就是要去遵守的，不可论断人一句话是很清楚，这命令很简单，可是我们真的就是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说神，我愿意遵守你这命，然后求你来帮助我，我也是这样来学习。所以我的意思说，我就可以跟你们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学习，那就很具体。可是这个也是谁教我呢？我就是来求问神，我就是来寻求神自己来帮助我，来教导我。所以当然我不敢说我现在就可以完全免于论断的罪。我们在身体得救之前，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我们不会完全不会就是说达到那个属灵的完全，不过呢确实啊，真的就是存着敬畏的心，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啊，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学习来啊，实际的去遵守神的话语。好，所以他说你们要不给弟兄放下任何半碟的东西。然后保罗说，我凭着主耶稣之深信，凡物没有不洁净的，只有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当然耶稣什么时候宣告凡物没有不洁净？在摩西律法有些东西是不洁净不可以吃，有些东西是洁净可以吃。耶稣什么时候宣告凡物都是洁净的？有没有人知道？考一考你们，你只要讲是什么事情就好，不需要讲哪个经文。对，法利赛人看到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吃饭，耶稣就跟他们讨论，他说呢，吃下去东西是什么，进到肚子然后排泄出去了，所以呢，他说凡物都是洁净的，没有什么不洁，真正污秽是人心里面的邪恶，从心里面的邪恶所发出来的，口里说出来，这才能够污秽人。好，所以啊，换句话说，其实耶稣来已经把旧约这些所谓的献祭、洁净的礼仪，这些是基本上是废止了。不过道德律并没有废止，所以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讲解十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这个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来讲解这个十诫最深的那个经义。好，所以保罗说，其实呢，已经食物，就食物吃食物本身来说是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但是如果一个人还是心里面在他的良知上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洁净，那这个东西对他就是不洁净。所以保罗的意思说，不要违背你自己的这个信心哈。那我就说这种的信心哈，不是得救的那种信心。所以他说，我们如果因为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换句话说，就是在他们这个争论当中，就是因着吃什么不吃什么，那叫弟兄忧愁，或者说前面说我们不可给弟兄放下半碟绊倒敌人之物，那这个半碟是指什么呢？基本上都是指属灵上的跌倒，所以我们绊倒人，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方式。但是换句话说，强壮的基督徒，你们不可以使得软弱的基督徒在属灵上衰弱，在属灵上衰弱。那么同样的，软弱的基督徒也不可以来论断强壮的基督徒啊。所以呢，你们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那基本上这里还是指那些强壮的基督徒啊，因为强壮的基督徒就会坚持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啊，甚至坚持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们会勉强那个信心还软弱的人，就会勉强他也要照我们的信心去做啊。所以其实这个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真的是要分辨，有些是真理我们非坚持不可，可是有一些东西不是一定要坚持啊，就是这里所说的所谓的这种信心的强壮跟软弱的，那我们就不要叫弟兄忧愁，那我们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他说因为呢，基督已经为他死 已经拯救他，所以你不可以因为食物叫他败坏，也就是说不可以因为食物叫他在属灵上呢衰弱。好，所以保罗就吩咐说，你不可以，你的善不可以被人毁谤，意思就是说你确实因着基督的缘故已经从食物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中得释放，那这是所谓你的善。可是你这样的自由，你这样的自由不要被人毁谤，意思就是说结果不要变成是那些软弱的信徒拿来论断你，因为你一定要坚持只有就是说照你这样子做才是真正的就是说是讨神喜悦。所以呢这时候保罗接下来他就说了，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所以保罗就提出他的劝勉的一个神学的基础，他说明在神的国里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在神的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那我们再复习一下，神的国我们说国度，圣经里面强调的就是那个君王的治理，所以神的国是指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基督已经是神国度的君王，他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已经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被立为是主，换句话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已经是神国度的君王在施行治理。那么我们也说基督怎么样在国度中来施行他的治理，对，借着圣灵，借着圣灵在他的国中，在他百姓的生命当中，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就借着住在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施行这个恩典的治理。神在我们身上治理是一种恩典的治理，实在是神施恩给我们这些罪人，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活在他的治理之下，这是恩典。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这个是捆绑，哎呀我做了基督徒烟也不可以抽酒也不可以喝，赌场也不可以去、okay? 你知道吗，你能够接受一位圣洁的神的治理，他是圣洁的，他是良善的，他是有恩典的，他有怜悯，他也是全然义的，这样的一位神来管理你，来接受他的治理，这真的是恩典。我们可以得享神要赐福给人类一切的美好，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赏赐下来的。我们能够接受神这样子的君王来治理我们，这实在是人最大的福气。好，所以呢这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是白白赐给我们的，神还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对神要绝对的顺服。也就是说接受神君王的治理，我们的责任没有别的，就是顺服，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那所以保罗就提醒说，神的国现在你们都是已经悔改接受耶稣，在他的国中接受他君王的治理，那这个国度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不在乎吃喝，换句话说在神的国里面所重要的事情不是在这些可以吃不可以吃可以喝不可以喝，当然这里所谓的喝吃，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讲洁净不洁净的这些食物，那么喝呢可能是指的喝酒，那换句话说强壮的基督徒认为是可以喝酒，不过不要误会哈，不是醉酒 OK。 保罗也叫提摩太说你胃不好要怎么样喝一点酒，所以这个可以喝不是说哦，所以今天我可以喝烂醉，因为可以喝啊，这个喝醉酒已经是怎么样一种醉，因为这是什么放纵你的情欲 OK， 这已经不是圣经所允许的。好，那所以呢软弱的基督徒是认为不可以喝，因为呢当然这个喝酒也跟外邦拜偶像的仪式有关，因为在外邦拜偶像仪式当中我们知道即使在摩西律法规定也有奠酒，就是这种，那当然喝酒也会成为酒的奴隶，所以呢 可能这些软弱的信徒就认为不可以喝酒。那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样，裙子要穿多长？现在流行你迷你裙，可不可以穿？可以穿多长？可以穿到哪里？衣服可不可以穿两条带子的？可不可以穿没有带子的 strapless？ OK， 我们可以就是说穿什么样到什么样的程度？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规定这些详细的规定啊。但是呢，当然我们就有不同的信心，意思就是说，信心强的认为说，哦，迷你裙是可以穿的啊。那么当然，真正的信心强，他穿迷你裙不会穿到那种很短，你知道有些迷你裙真的是很短很短很短。OK。那迷你裙可不可以穿？信心强的认为可以穿，我也认为是可以穿。当然我说的可以穿不是你穿的那种短的不得了的那种。那好，那所以有这些事情，保罗说在神的国度里面什么不是真正重要的。你可以按着你的信心而行，但是不要因为你的信心呢就去伤害到你的弟兄姊妹的信心，或者说他属灵的，就伤害到他的属灵的这个属灵的光景。那么神的国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神的国度里面真正重要的，这里说是在圣灵中的公义、和平跟喜乐。换句话说，我们所有属神的人，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是要以神国度的价值作为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不是以地上的这些价东西、物质或者世界的价值观作为我们的优先次序。那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真正重要是在圣灵中，也就是说是活在圣灵的引导管理，顺服圣灵所活出的一种生活。那顺服圣灵所活出的生活，这里同样列出几方面的特质：公义、和平、喜乐。加太书第五章圣灵的果子列了九方面的特质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里呢是列了三方面，所以第一个是公义。这个公义不是指那个称义的地位，这个公义是指伦理道德上的义。你如果读英文就是 righteousness， OK， 所以中文常常就给它翻成公义。其实这个义是我们在生活上去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指的在伦理道德上正确的行为，讨神喜悦的行为。所以神的国度真正在神的国度真正重要的是我们顺服圣灵，依靠圣灵，顺服圣灵所活出的一个正确的生活行为。包括接下来他要提到说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圣灵中的和平。这个和平呢在这里所指的，因为在这里的上下文基本不是指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通常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平，中文圣经翻成与神和好，因为英文就是 peace with God， 所以这个 peace 就是和平。但是这里的上下文所说的和平，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所以这里的和平乃是指彼此的和睦，彼此的互相的支持，彼此的相爱。所以这是在圣灵里面可以活出的这样的一种和睦的生活，在信徒团体中和睦的生活。那么喜乐，当然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喜乐是信徒团体因为用神的观点来看事情，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产生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就可以即使不论的任何的环境都可以有喜乐。但是这个喜乐也是基于我们能够真正过义的生活，我们能够真正靠着圣灵过一个和睦的生活，那我们也就可以经历神给我们的在基督里的喜乐。所以这三方面的品格，或者说这三方面的祝福，都是来自于圣灵的工作，都是一个活在圣灵里的人，让圣灵来引导，圣灵来管理，也是借着圣灵所赐的能力。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做到，我们要靠自己的话我们一定失败。立志为善一定是由得我，可是行出来一定是由不得我。 那只有借着圣灵才有可能在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那所以这些才是神国度的生活的中心，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生活的中心乃是应该活出这种在圣灵当中的这样的品格跟祝福。我们不应当坚持我们所以为的那种信心，就是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信念，以至于我们就牺牲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引导所活出的这种公义、平安跟喜乐的一种生活啊。所以这是神国度的一个特质。好，那这是我们看到保罗讲到关于这个神的国的特质呢，乃是在圣灵中的公义、和平跟喜乐。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15章的13节，所以15章其实还是接续14章。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这个坚固的人就是信心强壮的人，不坚固的人呢就是信心软弱的人。所以保罗劝勉他们说，你们不要求自己的喜悦，我们要求邻舍的喜悦哈。不过这里我们不要我的意思说，我们不要误解神的话。这个求邻舍的喜悦，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讨好人。我们是不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为什么他举出基督作为一个榜样？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基督绝对不是讨好人，他是遵行神的旨意，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来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他可以不求自己的喜悦，他可以放下他的自己，一切他的荣耀，放下他所就是说不是失去哈，不过暂时把他所拥有的一切放在一边，以至于他可以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因此保罗引用一个经文，辱骂你人的辱骂呢都落在我的身上哈。那中间我们就跳过去，因为他就引用圣经，他说这些圣经上的话呢其实都是为我们写的，是要我们可以以这些圣经上的话呢作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可以产生忍耐、安慰和盼望啊等等。好，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了13节，保罗他就提出一个祷告啊。那当他提出这个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看看他的祷告，说首先称呼神，他说神呢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换句话说，我们的盼望呢是来自于神啊，这一位神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盼望。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都只能说希望 I wish， 我们的希望不一定能够实现，但是呢我们的盼望如果是神所应许的，那就一定会成就，因为神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来为我们成就。所以保罗就祷告说，但愿这位使人有盼望的神能够因着他们的信心，把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充满在他们里面。所以这里保罗祈求神因着他们对神的信心呢，把喜乐跟平安赐给他们。但是我们刚刚14章17节已经讲到了，喜乐跟平安都是神国度才具有的特质啊。所以换句话说，保罗为他们的祷告是他们可以享受，他们可以真正能够真的经历神国度的特质。所以他前面说真正重要的是在圣灵中的公义、喜乐、平安，现在保罗就为他们祷告啊。所以你就看保罗他真的不是说给你命令，所以怎样？哎，靠你自己去做啊！你怎么不喜乐？你怎么不公义啊？你怎么不平安啊？他立刻为他们祷告，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能够把国度中这两个很重要的价值赏赐给你们啊，让强壮的基督徒跟这个软弱的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到神这个国度里面的平安跟喜乐啊。那当然这个因着信哈，乃是指说他们已经具有这样的信心啊，不是指说他们好像说还需要建立，他们是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真正依靠他，不再按自己的意思，凡事降服于他，顺服他的人，这样的人呢，保罗说，愿神就把平安跟喜乐赐给你们。好，然后接下来他说，使你们，这个就是他祈求的目的，目的是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我们把它简化一下，祈求的目的是使他们可以得着盼望，使他们可以得着盼望。但是呢，他们怎么样可以得着盼望呢？那只有圣灵的能力才可以使他们得到神所赐的这种盼望。换句话说，他们要能够经历这个平安跟喜乐，而且呢，这个平安跟喜乐带给他们蛮有盼望，也就是说对神的应许他们存着信心来等候。那这样的盼望呢，这样的能够有这样子充满盼望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他们可以里面充满对神的应许的盼望呢，这个是只有圣灵才可以赐给他们的啊。所以换句话说，圣灵能够让我们心中充满了盼望，就好像我们上次讲到，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儿神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然后保罗说什么？所盼望的是眼睛没有看见的，如果是看见的，就不用盼望了。啊，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这个所谓所盼望的是眼睛可以看见的，不是指我们这个盼望这种态度，乃是指什么？我们盼望的东西，那个应许目前是眼睛还不能看见的。如果是看见了，我就不用盼望了。那个应许目前是眼睛还不能看见，所以我们在盼望。所以呢，这个盼望充满这样的盼望，只有神的圣灵才会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一件事情，所有属灵的品格，我们看到圣经上吩咐我们说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没有不来自于神的，没有不是借着圣灵才能够达成的。如果我们要想靠自己啊，我们是一定不可能啊来遵循或者说来得着这样的福气。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再看十五章的第十七节、十八节，这是保罗他论到他自己的传道工作啊，这里他也讲到他的传道工作跟圣灵所赐的能力有关啊。所以保罗，对不起啊，他先是讲他传道工作，但是两部分哈，两部分提到圣灵。所以我们看十六节哈，神给保罗的恩典，使我成为外邦人做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机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保罗讲到他神给他的托付，神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托付呢？他神呼召他来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啊，换句话说，他是向外邦人来传福音，带领他们来接受耶稣基督啊。那但是他就描述他这个工作，他以祭司的比喻来说，他好像是神福音的祭司。我们知道旧约祭司是来为百姓献祭的，而祭司献祭的时候呢，祭司本身要自洁，不但祭司要自洁，所献上的祭物本身也是要怎么样洁净蒙悦纳的。所以瞎眼的、瘸腿的不可以献上，所献上的一定是要什么没有瑕疵的。换句话说，这个祭物本身也要蒙悦纳。因此保罗说到他的传道工作，神呼召他、差遣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他说我好像神福音的祭司。当他带领外邦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就好像一个祭司献祭一样，这些外邦人就成为他所献上的祭物。因为 他是用他的服饰，用祭司献祭来描述他的服饰。他的服饰是带领外邦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就有如祭司献祭一样。所以祭司所献的祭物对保罗来说，当他带领外邦人接受耶稣基督，这些外邦人信主，就好像他向神所献上的祭物。但是我刚已经强调，这个祭物也必须要蒙悦纳，所以他说这个祭物因着圣灵成为圣洁。换句话说，虽然现在在基督里，我们不需要再就是说向旧约祭司来献祭，但是呢，我们如今新约的作者仍然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譬如说我们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那么希伯来书我们说要用口我们的嘴唇的果子当作祭物献上，所以还是有很多这一类比喻哈。那么但是呢，虽然我们不实际的执行旧约那种献祭的礼仪，我们是以别的东西献给神，但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所献的祭物必须是蒙圣洁蒙神悦纳的。所以保罗强调，当他带领外邦人接受耶稣基督，圣灵做一个工作，圣灵就基于基督的工作使这些外邦人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起约翰福音第三章说什么，你们要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够进神的国。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个水啊？记不记得根据旧约哪一段经文？以西结书第36章，神应许说他要用清水洒在他百姓的身上，让他们的罪可以得洁净，而且呢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也要把神的灵放在他们里面，让他们可以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呢，这个洁净的工作是借着耶稣救赎的工作，基于耶稣的救赎钉死和复活被高举，但是圣灵使那些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人，这个基督完成的救赎就变成这些悔改接待耶稣的人实际可以享受，实际可以经历的。所以圣灵就使这些悔改相信的人成为圣洁，圣灵在他们里面不但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神要用清水洒在他们身上，所以从水和圣灵生，这个水是强调这个洁净的工作，从最终得洁净，而且可以怎么样，有能力过什么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些外邦人就成为圣洁的祭物，可以献给神，可以蒙神的悦纳。那所以这是保罗这里描述他的传道工作。然后他说他可以夸口，但是他这个夸口不是夸自己，是在基督里夸口。因此他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情以外，我什么都不敢说。所以这种不是自夸，这种是以基督为夸口，所以是以基督借着他所做的来夸口。除此以外他什么都不夸。哥林多后书耶稣说，如果他要夸，他只夸自己的什么，自己的软弱。他不是夸他曾经上过3层天，听到人不可以听的奥秘的语言，他要夸是夸自己的软弱。他身上有一根刺，3次求基督挪去，基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换句话说，神没有允许，但神允许给他够用的恩典，而且我的能力要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什么，他就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这个软弱不是指信心软弱，而是说他就夸说，其实他自己是什么也不能做，他自己也是很 fragile， 是很容易易碎的，但是他承认自己在属灵上一无所有，是这样子贫穷的人，他就可以经历基督的能力在他的软弱上可以显得完全。好，换句话说，神的能力就可以让我们胜过这一切。好，所以他夸基督借着他所做的事，于是他就来说明基督借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借着他的言语跟作为，借着他所行的神迹跟奇事。所以基督借着保罗所说的话，所宣讲的福音，所教训人的真理，也借着保罗的作为，这个作为也包括他传道的工作，也包括他的生活， 但是接下来还提到两方面，这是使徒的记号，神迹和奇事。这个神迹和奇事，其实第一个字神迹那个字，如果我们直接翻译是 sign， 是记号，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翻成记号和奇事。记号本身是要说明这个神迹是有意义，是记号的意思，是表明这个神迹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不是只是神奇的一个作为。这个神迹要把行神迹的神向人启示出来，使人能够因此来认识他。所以保罗他说他是使徒，他能够行记号，然后能够行奇事。这个奇事就确实是强调神的作为是怎么样，是不寻常的，是人不可能做的，这是只有神才可以做的。那所以呢，保罗说他神借着他做的工作，除了他的言语他的行为，而且还有他使徒神赐给使徒的权柄跟能力，能够行各样的记号和奇事。但是他强调说是并圣灵的能力，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去做的。我想大家都可以，我们就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如果你的圣经哈真的是读了明白了存记在心，你会发现真理的圣灵就把你一直连在一起，把这些经文都会联系在一起，你就会融会贯通。所以我们立刻可以想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当然使徒们更是有一个特殊的神所赋予的特殊的权柄。好，那这是保罗描述他的工作。那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哈，是在十五章的第三十节，那里保罗就告诉他们他的计划。他呢现在已经在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地区哈，因为十九节说他从耶路撒冷一直转到以利里谷这个地区，他都已经传了福音啊，他也不愿意在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再传福音，所以呢他要到基督的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去。所以二十三节，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因此他说这几年我切心想到西班牙去，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把福音带到西班牙，传到西班牙欧洲。所以他说如果我要把福音传去那里呢，我希望我可以经过你们那里，就经过罗马啊，我们如果脑子里面有个欧洲的地图啊，你就知道经过罗马然后可以去到西班牙。所以他说我希望呢可以去见你们，得到你们的鼓励啊和支持，然后蒙你们送行。但是他说我现在呢还不能立刻去西班牙，我现在要先做一件事情，我要先去耶路撒冷把这些马其顿跟亚该亚教会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供应这些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啊。那我们就跳过这一段，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还不仅是完全是一个帮周济贫穷啊，保罗做这样的事情还有神学的意义。因为呢二十七节，固然这些外邦人的教会现在捐款给耶路撒冷教会是他们所乐意的，但是保罗这里提出神学的一个理由，其实也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在属灵的好处上从犹太人领受了从犹太人领受了这个好处，也就是说耶稣在约翰福音说救恩是从哪里，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就跟从犹太人出来，我想大家可能立刻就解释成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啊。其实就跟是从犹太人出来，在约翰福音的上下文是说神的启示首先是给犹太人啊，神的启示首先是给犹太人，那么是借着犹太人来把神的启示传递给外邦人，让外邦人可以来认识神，以至于他们也可以建立跟神的关系。但是当然确实到了耶稣来的时候，是神 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应验，因为呢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当然这位耶稣他是出生于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他 是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所以呢外邦人在属灵的好处上有从犹太人有份，所以保罗说外邦人就在物质上来供应，那供应耶路撒冷教会，所以他很心急，他很保罗很忧虑的，应不应该说很忧虑哈，就是说他心上他挂虑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次送捐项去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愿意接受外邦人教会的奉献，就表示说耶路撒冷教会把这些外邦人也看为是在基督里的 okay, 接纳外邦人。所以他这个送捐项的工作不是只是周济贫穷，还有很重要的神学的目的。所以三十节他就说，弟兄们，我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的悦纳。犹太人不顺从的就是那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在加拉教会，加拉太的教会就产生这种困难，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就说你们外邦人也要受割礼，还要遵守这些食物洁净的礼仪才可以得救，就是说还要加上只是借着悔改接待耶稣基督不够。那么所以呢这些人当然起来，保罗将强调什么，只有借着基督，不需要外加任何的东西，所以现在要送这个捐项，恐怕那些人要起来怎么样，起来从中作梗。所以保罗说请你们为我祷告，使得我这个办捐项的事情可以蒙这些圣徒的悦纳，而且叫我顺着神的旨意可以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就照保罗所计划的，往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经过罗马。但是这里提到他是说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为他代祷，那当然这个我想我们不需要多说，我们保罗说明就是说这个祷告本身，是要奉耶稣的名，也就是说是借着耶稣我们才得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要按着耶稣基督的旨意，奉他的名，就是按着他的旨意来祈求。所以呢他说你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但是他第二个提到借着圣灵的爱，这个圣灵的爱所说的是什么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因为你从这个希腊文的文法，这个可以指圣灵对我们的爱，因为神爱我们，那么当然这里就强调圣灵对我们的爱，所以可以保罗可以在这里可以是指借着圣灵对我们的爱来请你们借着圣灵对我们的爱来为我代祷，这个可以。可是我们从这里上下文来看，这里可能不是指圣灵自己对我们的爱，这里更可能的是指我们彼此中间能够存着这样的爱是圣灵所激发的，是圣灵所激发的。换句话说，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面激起这个爱，使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所以保罗说请求他们为保罗来祷告，一个是这个祷告的基础是借着耶稣基督，但是也是求他们可以借着圣灵在他们心中激发他们的爱心，圣灵的果子仁爱，第一个就是 love 圣灵的果子，所以借着圣灵在他们心中所激起的爱，他们可以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用这样的爱来爱保罗，愿意为保罗来代祷。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罗马书里面所有教导我们关于圣灵的真理。因此呢我们就把它归纳一下，第一个我们就看到神国度的性质，或者说神国度，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公义、和平跟喜乐，但是这三方面的祝福或者说品格都是来自圣灵的工作。你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用保罗在加拉太书的说法。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圣经的作者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一个真理。那么第二，圣灵的能力呢 使我们心中，使信徒的心中可以充满平安、喜乐跟盼望。所以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和平跟喜乐，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不仅如此，十五章的十三节还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存着盼望，也是圣灵在我们这些信的人心中的工作。那么第三，圣灵能够使我们基督徒成为圣洁啊，我就不要再多解释了，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借着基督完成的救赎，圣灵使他成为我们个别悔改相信耶稣的人能够实际经历的，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也可以从罪的权势之下得释放，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那么第四，圣灵赐给人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我们刚刚说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的应许。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就经历耶稣的应许成就在他们身上。当然使徒我刚已经说了，使徒跟我们不一样啊，使徒耶稣把他自己的权柄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以耶稣的权柄来为耶稣做见证。好，那么但是呢，这一切的工作，为耶稣做见证的工作，都是借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来做的。那么最后，圣灵能够激起我们心中，激起我们的爱，就让我们能够我们心里面能够真正存着爱，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当然，这里的上下文是着重在我们彼此的爱，但是我们如果记得以弗所书啊，我们。这个前几个礼拜马先弟兄讲这个启示录，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个爱基本上首先是对神的爱，然后也因此也就在彼此之间失去彼此的相爱。那但是我们真正要存着爱只有从圣灵来，所以我想我们讲了这么多圣灵真理，很简单一件事情，一切属灵的资源都是来自于神，而神是借着圣灵把这些神的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啊，使我们可以去经历。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真是谢谢你，我们越来越明白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我们一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经历的生命。天父，我们真的要感谢你差你的儿子来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完成救赎，又差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一个不同品质的生命。天父，我们真是无法来测透你的智慧以及你浩大的恩典，我们只能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把一切的颂赞和感恩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